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外援及限制 TikTok 法案。
I just signed into law the national security package.
TikTok 剥离中国势在必行。
When it comes to China, there, you know, the political system is aware of the threat that China poses to the U.S.
布林肯密集访华，用沟通防走火是否奏效？
让全世界看到北京是有意愿来控管风险。
不愿意沟通的话，很可能擦枪走火。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陆洋来分享一组热点新闻。陆洋。
好的，宇宙。
I just signed into law the national security package that was passed.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签署了总额为$950亿的对外援助法案。拜登总统说，这项法案将使美国更加安全，这将使世界变得更加安全。他延续了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法案同时也为在美国禁止短视频应用程序 TikTok 奠定了法律基础。此前，参议院星期二晚间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这项外援法案，向乌克兰、以色列以及包括台湾在内的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伙伴提供军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下午抵达上海，展开其任内对中国的第二次访问。布林肯预计将提出美国对中国贸易行为的担忧，也将呼吁中国在台湾新任总统就职之际保持克制。布林肯在4月24号到26号访问中国期间，他将与商界领袖和学生会面，也将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谈，并可能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另据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杨安报道，此前在台湾访问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跨党派访问团成员4月23号呼吁布林肯在访问中国期间向北京施压人权问题。访团成员之一的民主党众议员基尔迪在台北举行的记者会上回应美国之音提问时说，在人权议题上，美国和国际社会需要对中国施压，就其在新疆、西藏和香港所受诟病的人权侵犯行为。另一位访团成员，美国共和党众议员兼共和党党团会议秘书长麦克林也在同一场合上说，我们需要确保我们强而有力的领导角色，不仅为了自己，也是为了自由世界和民主。我希望布林肯能谈及民主的力量与和平的力量。德国总理舒尔茨4月24号对欧洲议会一名德国议员的助理日前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被逮捕表达关注。舒尔茨说，我们不能接受针对我国的任何间谍行为，不论来自哪个国家，因此这类案件必须及时发现，相关责任方必须被逮捕并绳之以法。此前德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说，这名嫌疑人郭建是周一在德国东部被捕的，郭建被指控为中国情报部门工作。美国检察官星期二4月23号在一份法庭文件中表示，鉴于世界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创始人赵长鹏已经承认违反美国反洗钱法，检方认为赵长鹏应当被判刑36个月。赵长鹏案子的判决预计将于4月30号在西雅图宣布。赵已经在去年11月辞去了币安首席执行长的职务，当时赵和他的交易所都承认所犯罪行，并以43亿美元与美国司法部达成和解，作为认罪协议的一部分， 赵长鹏个人同意支付5000万美元罚款。欧洲监管当局星期二4月23号对一家中国安全设备公司在荷兰及波兰的办公室进行突击搜查。欧盟近期对接受可能扭曲市场价格的外国补贴的公司加紧整肃。金融时报星期三报道，前中共领导人胡锦涛之子胡海峰曾任董事长的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在鹿特丹和华沙的办公室受到欧盟及当地执法部门的搜查。另据欧盟官方公告，欧盟委员会星期三对中国医疗器械公共采购展开调查，以确定欧洲供应商是否获得公平准入，这是试图保护欧盟生产商免受其所谓的不公平竞争影响的最新举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此作出回应，称欧盟最近频繁动用经贸工具箱和贸易救济措施，针对的是中国企业，损害的是欧盟形象。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外援法案通过后引发中国迅速反弹，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参院星期二4月23号通过950亿美元的外援方案，向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提供军援。这个法案将军援乌克兰和以色列，向加沙民众提供人道救济，并且在台湾和印太地区抗衡中国。这个一揽子计划还包括限期字节跳动剥离 TikTok 的条款。下面我们请张伟来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张伟，
好的，宇宙。这项法案将军援乌克兰和以色列，向加沙民众提供人道救济，并在台湾和印太地区抗衡中国。这一揽子计划还包括限期字节跳动剥离 TikTok 的条款。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民主党人查克·舒默星期二晚间发表声明，美国永远在需要的时候捍卫民主。舒默说，这项国家安全法案是国会长期以来为保护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的安全而通过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对于我们在乌克兰的朋友，美国很快就将提供更多的弹药、防空系统，以及在战场上抵抗普京所需的基本物资。对于我们在以色列的朋友，美国很快就会提供援助，帮助你们对抗哈马斯以及伊朗。对于处于战争之中的加沙无辜平民，以及世界各地面临饥饿的人们，美国将提供食品、药品和衣物。还有我们在印太地区的朋友，我们将与你们站在一起，共同抵抗中国共产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在院会说，这是我们国家和自由世界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天，大家都在关注。拜登总统在法案通过后旋即发表声明说，法案一送到办公桌上，他就会签署并发表讲话。拜登强调，本周就可以开始向乌克兰运送更多的武器装备，以满足他们的迫切需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帖表达感谢及期待法案尽快签署。他说，拜登总统向我保证，军援计划很快会得到批准，而且威力强大，能够加强我们的防空及远程和火炮能力。台湾驻美代表处在社媒平台 X 上表达感谢，并说，台湾将继续进行国防改革，增强自卫能力，并加强与美国等伙伴的合作，维护台海现状。台湾国防部表示，将与美国协调相关预算的应用。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4月24日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此表达坚决反对。朱凤莲批评美国国会有关议案塞入涉台内容，严重违反一中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中国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兑现不支持台独的承诺，停止以任何方式武装台湾。宇宙，
谢谢张伟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美国国会外援法案中国迅速反弹，请你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 TikTok 美国大玩政治牌，但是仍然摆脱不了剥离的命运。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参院星期二4月23号通过的外援方案，也要求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出售其在美国的业务。有观察称， TikTok 在美国发起了一场强大而且是罕见的政治攻势，这包括发动用户向国会施压，在关键选区打广告，雇佣公关公司进行游说等等。但是他在美国被剥离或者被禁用的命运可能已经不可避免。下面请陆阳来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美国参议院星期二4月23号通过援助乌克兰、以色列、台湾法案，并含可能封禁 TikTok 条款。此前美国众议院上星期六4月20号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这项一揽子法案。根据法案，如果字节跳动一年内不肯剥离其在美国的业务，将面临被禁用的命运。企业情报咨询公司的战略顾问杰里米·休维茨对美国之音说，
Well, the American system of democracy can be messy.
他说，美国的民主制度可能很混乱，但是中国是两党达成共识的少数几个领域之一。国会针对 TikTok 的禁令说明，政治体系正在发挥作用，正如它应该的那样。孙成的报道说，目前 TikTok 应用软件上在搜索 TikTok 禁令时，会看到页面上方悍然出现一条横幅，鼓励其10,000用户制止 TikTok 禁令，点击后会跳转到查找并致电各自选区联邦参议员的页面。据广告跟踪公司广告效应统计，自3月中旬以来， TikTok 公司已在反对该项立法的电视广告上花费了500万美元。孙成的报道说，跟踪竞选财务和游说数据的非营利组织公开秘密的一份游说披露分析发现，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去年前3个季度的支出大幅高于往年。自2019年首次向联邦游说者付款以来，该公司到去年10月为止已投入超过1990万美元用于游说。此外，在此前的3个月，字节跳动在联邦游说上的支出高达370万美元，创下了商业公司单一季度在美国联邦游说支出的新纪录。参议院的游说捐款报告显示，字节跳动曾向国会非洲裔小组基金会、国会西班牙裔小组研究所分别捐献了15万美元。此外，还向亚太国会研究所捐献了75,000美元。然而 TikTok 的这一系列强大的政治公关攻势可能适得其反。美联社的一篇报道说，其强势反击反而激怒了很多国会议员，这些议员本来就非常关注中国对美国的威胁。企业情报咨询公司的战略顾问杰里米·休维茨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曾经相对轻松地禁止了华为。相比之下， TikTok 有1,000,000,000用户，人们用它来发展自己的职业生涯，因此更难禁止。但是美国的体系可能很混乱，但当涉及到中国时，政治体系会意识到中国对美国构成的威胁。孙成的报道说，不仅国会议员们似乎并未被 TikTok 的政治攻势所左右，最新的民调也显示，美国民众对其的看法也越发负面。民意研究公司施恩·库珀曼研究本月一项最新民意调查发现，普通美国人对 TikTok 持极度负面的态度。在回答
总体而言，你认为 TikTok 对美国社会有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这个问题时，只有28%的受访者说影响是积极的，过半数的，也就是52%的受访者认为是负面的。宇宙，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TikTok 美国大玩政治牌，恐怕仍然在劫难逃。接下来我们关注布林肯为何在一年之内密集访华，马上回来。
上世纪末，数以万计的藏人翻山越岭徒步离开西藏，逃向印度。20岁的才旦也是其中的一员。
如果不离开西藏，我不什么都不能做在那边，工作也找不到，没人给我们工作。爸爸说，如果你住在这里，还是我们都看你很苦，我希望你去有自然，
有自由的地方，是吧？
自由的地方。
他并不知道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对于一个女孩来说意味着什么。
黑了以后，6-7个男人追我们，我摔掉了，我的朋友跑走了，可能是7-6个男人就给我抓到，就要脱我的衣服。
2个月后，他到达了达兰萨拉，同行出发的人里只有几个人到达了目的地，
其他朋友都没碰到，只有2个人，我没碰到，2个在那边达兰萨拉。
你们有4个人跑出来了。
4个人到这儿运动，其他人都在丢了。
他为什么逃？他一路经历了什么？他要去印度寻找什么？欢迎收听《玉阳电话》第二季《少数派》，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4月24号到26号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这是他继去年6月之后再度访问中国。那么布林肯为何如此密集访华？请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平章采访美国德州山姆休斯敦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吕中博士以及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国家安全研究员罗丽兰。
首先我想来请教翁教授，您觉得他主要是想向中方去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呢？
是的，确实我们最近看到美中之间的沟通好像是非常的频繁哦，包括了叶伦也访问了，之前的助理国务卿康达也去了北京。事实上传递出来的就是美国跟中国之间呢，大家都有共识，美中的结构性的竞争短期之内这个方向不会改变，但是在沟通上面要来控管风险。所以布林肯访华呢，基本上是在控管风险的部分来做出一些努力，但还是要有方向。所谓的媒体的聚焦的重点呢，都在于所谓的乌俄战争上面中国扮演的角色，美国的担心是什么？是不是担心跟俄罗斯之间的交流持续的援助俄罗斯，是不是有间接的援助？这是美方很担心的。当然还包括了台湾的问题，台海的这个冲突呢，一直以来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所以美国也在台海的问题上面势必要做出一些要求。那当然也包括了美中之间的经贸关系，还有现在的所谓的这个中美之间未来的方向上面都会做出一些要求。但是美国呢，相信布林肯也会给出一定的承诺。所谓的承诺并不是说会放软姿态，而是承诺中方基本上呢，美国在面对中国问题的时候也会考虑到怎么样来透过沟通的管道来控管风险。承诺是美国会做好美国的部分，但是也会要求我们刚刚说到的几个主轴，北京必须要做出让美国看到或让全世界看到北京是有意愿来控管风险，而不是有任何的挑衅或者是误判。
罗丽兰先生，您觉得北京和华盛顿分别想要达成怎样的目标？
那我觉得双方非沟通不可啊！从俄乌战争到这个中东的局势到台湾海峡的问题啊，如果两个大国不愿意沟通的话，很可能发生一些擦枪走火。这次布林肯就是2度访华，是为了技术缓解两国紧张的这个关系啊，首先是中国对俄罗斯的这个国防工业的支持，7国集团的这个在意大利的峰会当中，布林肯已经说过，中国是俄罗斯的这个国防工业最大的贡献者，然后中国现在给俄罗斯提供半导体啊，微电子产品啊，机床啊， 无人机等军民两用的一些产品和零部件。俄罗斯可以利用这些零部件来修理大炮啊、弹克啊、飞机，但是经济方面中国还是给俄罗斯输血。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是制裁，俄罗斯是越来越依赖中国是吧的贸易，比如说中国现在购买俄罗斯的廉价石油啊。据我所知，美国政府将要对一些中国的银行和金融公司进行制裁啊。那除了这个以外，也包括台湾海峡的冲突啊。5月20日，赖清德就会进行就职典礼，中国很可能对台湾增加一些骚扰的行动。布林肯这次访华的时候也会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是坚如磐石的然后警告中国不要轻举妄动。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平章采访翁吕中和罗丽兰，布林肯为何不到一年再度访华。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国青年掉头入乡就业选择难还是更难，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近日一份教育咨询机构所做的调查引发了中国网民的热议。这份调查指出，近几年来有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选择离开大城市前往小县城就业，而且就业的满意度还有所提升。不过美国之音访问到的两名中国青年却对县城就业并不满意。下面请张伟来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卷的报道。张伟。
好的，宇宙。林乃娟的报道说，四月中旬，重庆一家酒店的服务团队正在准备迎接来自德国的商务代表团。21岁的观光系本科生魏同学也是其中一员。他和所有参与产学合作实习的同学都紧绷神经，准备迎接这场硬仗。忙碌之余，魏同学却说自己和大部分即将大学毕业的同学一样，对未来感觉迷茫，陷入要在城市或者县城就业的两难。以重庆为例，青年就业必须在主城区和诸如云阳、奉节等县城之间进行抉择。魏同学表示，城市岗位竞争激烈，生活成本高，但县城普遍负债，就业政策无法落实，很多青年只能做收入不稳定的日结临时工。据他所知，若非党员或公务员单位编制，没有人脉关系，很难得到资源，社会福利也轮不到年轻人。魏同学告诉美国之音，
因为我家很穷苦，然后就是属于体制内的人，父亲辈是当官的那种官二代，上面不改变我们是没办法的，就是我们想改变，没有这个能力，就大一点的年纪嘛，也没有什么好的工作，有些甚至还没有找到工作，还在家里面躺平的这种状态，我感觉未来就没有希望了，毕业即失业。
来自黑龙江农村的北漂族苏小姐，婚后落户北京已经6年，她说青年返回县城有两种情形，主动的是家族有财力支撑，被动者则是无法负担一线城市的生活。至于他自己，苏小姐形容是不会回县城的那种人，因为家境贫困，留守家乡没有机会，只能出来闯荡，殊死一搏。苏小姐告诉美国之音，
穷则远走他乡，富则守家待业。中国的下沉城市是非常靠关系盘踞的，就是在一线城市你要靠自己的能力去打拼，但在下沉城市不是这样的，好的饭碗、好的机会、好的单位，它全都是靠关系去流动的。山东地区、东北地带特别重视这个，一线城市月入3万又怎么样，在他们眼里不如月薪3000的公务员，守家待业铁饭碗吃到死。
位于香港的 IMC Talent 猎头公司创始人徐大庆表示，现在中国内地一线城市缺乏发展红利，机会日趋减少，外地青年安家落户的可能性较低，再加上二三线城市快速发展，提供青年更多选择的掉头转向的机会。徐大悲说，
青年们有一股声音逃离北上广，做出了去县城发展的选择。事实呢，我觉得肯定跟大城市是有落差的，他们只是说甘愿放弃或者暂时放弃， 就有生活品质上的落差，追寻父母的意见，或者是想要是找一个平衡点。
徐大为认为，就业区域的转变和城市失业率息息相关，尤其是在疫情后，一线城市经济下滑，行业进行调整，降本增效的结果是裁员和停止招聘，整体就业市场愈加艰难。宇宙。
好，谢谢张伟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卷的报道。中国青年掉头入乡就业，选择难还是更难？马上回来，节目最后专访节选中共缩影李瑞说，六四导致反思，习近平让他醒悟，请您不要走开。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八九六四35周年即将来临之际，中共安保在升级。海外纪念更加多元和深入。毛泽东前秘书李瑞由于亲眼目睹中共从延安到习近平统治的80多年，被称为中共的缩影。他唯一的女儿独立作家李南央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六四事件导致李瑞开始反思中共，而习近平修宪让他彻底醒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对李南央专访的节选。
我爸那个时候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复出之前，他并不是特别的很明确的认识到这个党已经真的是不能要，真的是一个反人性反人民反国家的这样一个党，他并没有认识到。我觉得那个可能是因为当时的整个的社会气氛和政治气氛是非常的高压的，后来让他能够静下心来彻底回过头去反思去思考，那还应该是六四了。就那时候他其实已经从根本上否定了这个党，他觉得共产党走的这一步就已经完了。六四以后让他接手中共组织史资料的这个编纂工作，让他总负责，那么他就接触到了很多他进延安之前的资料。因为你想共产党的这个级别是很森严的，他一个做工程的水利电力部的人，他是接触不到共产党的这个组织方面的资料，而他呢又是进了延安以后的这样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对于这个之前中央苏区的这个事情，就是红军在进入延安之前的事情，他完全不知情。那么这一部分的历史档案资料是他非常的震撼。还有就是当时邓颖超看着守着就一定要把周恩来的生前的很多东西要销毁，这是经过他的手的。那在销毁之前，他看到了周恩来的很多批示，他觉得就是比私人猫还私人猫的话，那对他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震动吧。他的最后彻底的这个醒悟是，就是习近平要修宪，修宪就是要连任，这个老头子就彻底灭亡。
这大概说是习上台不久，这个我有个老朋友的女孩在一起闲聊，她就讲了一句什么话呢？毛病不爱，饥饿成习。
听众朋友，以上是独立作家李南央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谈父亲李瑞，六四让他反思，习近平刺激他醒悟。实际上，李瑞20岁便加入了中共，直到2019年以102岁高龄辞世。他生命中有82个年头跟随中共这条船起伏颠簸。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陆阳，导播张伟，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